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你又召聚你自己的儿女，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当我们一同思想，你是何等样伟大的神，可是却眷顾我们这样微小的人。主啊，我们心里面不得不在你面前俯伏敬拜。谢谢你的眷顾，谢谢你向着我们的慈爱，谢谢你还不断地向我们敞开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所以当我们晚上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敞着脸能够来注视你，也求主自己的恩膏在我们当中做引导，做教训的工作，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你，借着你自己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能够更多向你俯伏，把你当得的赞美和敬拜都来归给你。主，我们求主祝福保守底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说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典，将感谢敬拜赞美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啊，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我前面呢和先和弟兄姊妹呢，就着上次孙弟兄所交，就着诗篇所交通的几个重点呢，我和弟兄姊妹有点回馈的交通啊，之后呢，我再把时间交给孙弟兄。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读两三节的经文哈。我们请大家翻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我这边先和弟兄姊妹读一下诗篇第一章第一篇第一节跟第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第二段的经文呢，在诗篇最后一篇150篇最后一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知道，上次孙弟兄跟我们提到了这个诗篇呢，它这个在希伯来的那个书名呢，就是赞美之歌哈。那诗篇所发表的乃是我们这个作诗的人他个人在主跟前的经历啊。那并且呢，诗篇里面让我们看见其中一个主调，就是赞美啊。那我们刚才读到诗篇第一篇，从一开始看见呢，这个作诗的人他因着爱慕主的话啊，他愿意走主的道路啊，那他就开始了这个属灵的经历。那一直到诗篇呢第150篇最后一篇呢，里面最后一节呢，最后的结局呢，我们看见呢是赞美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当我们一开始因着主的话走主的道路，进入到这个属灵经历的时候呢，虽然说在诗篇里面从第一篇一直到150篇里面所记载的所描述的属灵各样不同的经历跟光景有不同，好像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读的话呢，我们发现有的诗啊，好像描述了诗人到了山顶一样哈，这属灵的高峰，那有的又好像落到低谷里面。那里面的诗篇所描述的呢，里面有赞美啊，也有在神的跟前的一个求告啊，也有诗人呢在发表向着神的爱慕哈，也甚至也有如同大卫的忏悔诗啊，他也因着他自己的罪，在神的跟前呢求赦免啊，并且在神的跟前悔改，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哈。可是我们看见呢，这些诗篇呢，它有一个相同的点呢，就是他们诗人都是来到主的跟前，并且他们的眼目是注视在主的身上哈。那当然，最终的结局呢是带进赞美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就如同我们孙弟兄和我们交通的诗篇的这个主调啊，就是赞美哈。我想，当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喜欢啊，因为我们实在是发现，在诗篇里面所描述的呢，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在主的跟前一生的经历一般哈。那当然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可能都不完全哈，不像诗篇里面所写的那么的丰富啊，写的我们可能的片片段段的经历 这一点，经历那一点。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诗篇所描述的这个经历的话语呢摸着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喜欢诗篇的原因啊。那不过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喜爱哦，我们实际上应该被提醒，要被鼓励啊，我们要来一个多读哈、啊，我们能够多读主的，多读诗篇。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安静在主跟前的时候，我们读主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诗篇呢、能够可以有时候可以甚至可以把诗篇里面像一个祷告一样、摸到我们的感觉，摸到我们经历，我们可以把诗篇里面的话语呢如同祷告一般的祷告在主的跟前啊，借着这个诗篇呢能够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主的身上啊，那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个诗篇呢，我们也能够来学习赞美啊，我们能够也来学习唱信心的歌哈。那我们孙弟兄也跟我们提到呢，这个诗篇就是赞美之歌，而且呢赞美之歌呢就是信心之歌哈。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赞美跟信心呢彼此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呢讲到说，我们的信心呢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啊。这边就讲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作者啊，他也是我们信心成全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实际上是从主而来的，凡属主的儿女呢我们都有信心。那而这个信心呢是实际上是一个灵里面，是因着圣灵的光照，是一个灵里面的看见啊，让我们灵里面被圣灵光照，我们里面被说服，那并且呢这个灵里面的眼睛呢是眼目的焦点呢能够定睛在主自己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了信心呢是一个内里的一个故事，那赞美呢就是因着里面的故事的内里信心故事外面的一个发表啊啊，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罗马书，所以孙兄跟我们提到说呢，这个信心呢是这个赞美呢是来表明信心啊，在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四章当保罗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时候啊，他讲的是亚伯拉罕在100岁撒拉90岁生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面讲到说那个亚伯拉罕呢他所信的呢乃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那他里面的信心呢是使他能够产生盼望的那个信心，而且他这个信心呢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呢他不软弱并且也不起疑惑，那最终呢这信心所最终所带到的这个终结点是什么呢，是乃是最后乃是将荣耀归给神啊，所以说我们看见信心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最后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呢乃是一个赞美，把荣耀归给神哈。所以我们看见呢信心这个赞美呢是我们内里信心的一个表明啊，那我们孙兄也跟我们提到说这个赞美呢也是信心的凭借哈。那我在这点思想的时候呢，我想说我们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都有主所赐的信心，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心被我们的环境呢有时候会被遮蔽哈啊，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呢魂呢会被仇敌搅扰，我们的心思啊我们的情感呢都影响我们，所以呢好多时候呢我们就看不好像对这个眼目啊就从神的身上挪去了看不清楚哈啊，就如同诗篇第42篇呢那是一首那个可拉后裔的诗啊，他这边讲说呢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里面也会有一些的焦躁不安哈，他看环境的时候他看自己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诶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所以呢他在这边要提醒自己他要提醒自己需要来赞美，需要来仰望主，他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他第一次提醒自己当仰望神，因为神呢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那可是呢诶接下来又看呢他又开始看自己，又开始看环境，他里面呢又开始郁闷他就讲说哎呀我的心呢 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那再一次在里面一个提醒呢，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赞美呢，实际上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提醒我们能够来仰望我们的神哈。我所以弟兄姊妹，当很多时候呢，我们碰到一个环境呢，我们觉得啊压力很大啊，我们自己的人呢就变得很软弱，信心软弱，我们看不见主，我们好像也摸不到神。那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唱歌，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唱的是什么歌哈。我们这时候不能唱哀歌，我们要这个时候呢需要唱赞美的歌哈。我们不需要丧气，我们要被提醒，我们仍然能够借着赞美在我们里面做提醒，让我们的眼目再回到神的跟前，能够来仰望神哈，能够再把我们里面的信心能够眺望起来。所以我们实在看见赞美乃是信心的凭借哈。我们弟兄也跟我们提到说，祷告呢是在环境之中，那可是呢赞美呢却把我们带到环境之上哈。的确是，如果我们是祷告的话呢，我们是从环境，从我们的需要里面来看主，那可是呢赞美呢是把我们的眼目带到主的身上，再由主的眼光能够看环境看需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啊，这好像感觉上我不知道这样领会合不合适，在祷告是从底下往上看那个赞美呢是从上面往下看哈，从上往下看。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需要的话呢，我们看见没有一个需要是太大的没有一个环境是我们过不去的哈。我记得以前听到一个故事哈，看见这个 Spark 弟兄他跟那个 F.B. Meyer 弟兄是非常的他们非常的亲密哈，这个属灵的同伴。那有一次呢 ,Spark 弟兄他在服事上面碰到了一些的难处，他就去看 F.B. Meyer 弟兄。就他到 F.B. Meyer 弟兄的书房的时候呢 ,F.B. Meyer 弟兄有事，他没有办法马上接待Spark 弟兄。那所以Spark 弟兄就他在书房里面突然看见了他这个墙上挂了一幅字哈，他叫做 look down 啊，要往下看。他就觉得说这句话很特别啊。那后来他有机会跟那个F. Meyer 弟兄交通的时候呢，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是往下看哈，不是往上看哈。那个 F. Meyer 弟兄跟他提到说，那就是关乎到你的角度的问题。你是坐在底下看主呢，还是你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来往下看你的需要跟环境呢？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这个赞美帮助我们看见神，并且呢把我们能够带到与神同坐在天上，能够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的需要呢，哎呀，实在是把我们带到超越环境超越需要的这个光景当中哈。我们是要感谢赞美主。所以赞美啊是不仅仅是信心的一个发表，并且呢它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凭借所以弟兄姊妹，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环境之中，在各样的境况里面呢，我们学习赞美他能够把我们的眼目能够多多的转能够转向我们的主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弟兄也跟我们提到说，赞美呢是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对神的本性跟他的作为非常的自然啊。我想到以前呢刚来美国西北区的时候就听到西雅图这边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国家公园的大雪山呢 Mountain Rainier 啊。那我那时候呢风闻其名，然后我也看过这个风景照片，觉得真的漂亮希望哪一天有机会能够到这个 Rainier 的这个国家公园走一走哈。那后来呢一直等到有机会第一次去这个大雪山呢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呢，一看到那一天呢正好又是晴空万里不过有几片浮云呢那这个大雪山呢这个上面的头那个山头呢被这个雪覆盖着那这个山势呢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雄伟啊，可是呢好像又觉得非常美丽，很秀丽啊。那时候呢在里面有一个震惊啊，就是哎呀真是漂亮啊，真是美啊，里面有个感叹啊，想要发表一些话语来描述，可是我这个人左手笨口左口笨舌的啊，这好像那个词句非常的稀少，说不出来什么话啊。不过这个里面是的确是好像被震撼到了啊，你觉得好像情绪里面有点波动，你觉得想要说什么啊。我想这就是对如果我们对主的里面的认识啊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开启的话呢，我想里面是会有这样子的是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赞美一个感谢的一个灵啊话语的发表。不过实际上Rainier 虽然说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了不过呢在神的创造里面呢也不过就是有时候想想好像就是像地球表面的上面的一个面泡疙瘩一样啊，跟神的宇宙里面的创造的所有比起来实在是我微乎其微。可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大雪山里面都有这样的震撼，如果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创造主自己本身认识他的本性，看见他在宇宙万有之中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怎能不会自然的流露出向他的感谢跟赞美呢？我想这个在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就非常这样子的感叹哈，他看见神在宇宙里面的创造，看见神向着人的心意，他不得不把一个赞美感谢来归给主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啊，我们那个在里面实在是需要有一个被提醒并且有一个追求哈啊。所以我们弟兄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如果是这个赞美呢是因着我们对主的本性跟他的作为认识的一个自然的回应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来彼此鼓舞激励，我们要来认识神啊。这个我们弟兄给我们用的英文 comprehension 啊，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神，那并且呢我们要能够来欣赏我们神的作为，我们要能够 appreciation 那并且呢我们要来宝贵神所做的一切啊，我们要能够 evaluate 能够看见神作为给他一个合适的估算，给他一个他当得的价值啊 ，evaluation 啊 ，comprehension, apprehension, evaluation。那我孙兄也跟我们提到说，赞美会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赞美向着神，并且也对我们懂得赞美的人呢，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健全的人格，并且能够在赞美中能够经历得胜啊。我想我的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就八点左右。孙立兄应该也上来了。孙立兄。
好。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孙立兄。
好。谢谢林环这个前面这个给我一点帮助啊。因为我呢今天下午正跟华南中国大陆华南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特会，有点交通。所以呢这个中间呢我觉得我可能需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啊。所以呢我就请林环弟兄呢那么开一个头啊，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刚刚把这个我们上次交通的呢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稍微做一点的 review 啊，一点回馈。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诗篇呢整个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介绍。不过开头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啊，这个诗篇呢最主要的啊它的主调是赞美啊，所以呢诗篇你读诗篇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你怎样学会在生活的经历里面来赞美神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个赞美呢是信心的一个凭据。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一个人在环境中经历了许多事物，特别经历困难，经历遭打击难处病痛的时候，你还能赞美，证明说什么？证明说你是有信心的人啊。以前我好像讲过一个故事，不过呢我还是提一下，这故事很比较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戴德森弟兄啊，中国内地会的一个传道人，他创办人，那么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有一次呢，主日在讲台上面就大讲信心啊，讲的是非常的这个有力量。他说我们有信心到一个地步，假使有一天我家里面这个面缸里面的面没有了，那我们该做什么呢？你面缸里面面没有人做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就应该把那个头啊伸到面缸里面唱三一颂。他在讲台上讲的时候呢，讲得很有力量。他讲完了，主啊真的给他一个考验。结果有一天呢，他们家里面这个面缸真是没有了，面没有了。因为呢，我们知道戴德森弟兄他们夫妇两个都是凭信心跟随主的，他们没有人 support 他们，没有人给他们薪水的，他们完全凭着信心跟随主。因为这个啊，戴德森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立下这个心愿啊，他一生跟随主，绝不把任何一点自己的需要啊，连用含蓄的隐射的暗示的方式告诉别人都不可以啊，他们只愿意祷告。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中间呢，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呢都是这样跟随主的，所以因此呢在他们生活中啊产生很多奇妙的经历。我常常讲，没有信心生活就没有奇妙的经历啊，所以呢因此呢他们在生活中啊坚决的依靠主，绝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任何人啊，他们羞于从人的手中得的这种帮助，他们觉得应该从神的帮助。所以呢他就在台上大讲信心，结果呢果然有一天家里面面缸的面没有了。哎呀，他都忘记自己很久了，都忘了自己讲的道，他就很忧愁啊。大家你看下面没东西吃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就非常的愁苦了。我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有些道容易讲啊，实行不容易啊，对不对？戴德森也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啊，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啊，他的姊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就当他正在那里唉声叹气啊，哎呀，忧虑这个家里面没东西吃的时候呢。这个姊妹跑来跟他讲了，他说啊，你哪一天在主日讲的，你讲什么道啊？讲信心的道，对不对？你说了什么？你说如果我们家里的面缸里面没有面了，我们要做什么？要把头伸到面缸里面唱三一颂，对不对？这你讲的，来来来，我们两个把头钻到面缸里面唱三一颂。哎呀，这个戴德森就非常不好意思啊，非常不好意思。但是呢他姊妹拉着他，硬着他把他头按在那个面缸里面，两个唱三一颂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有很多时候信心的道容易讲的啊，信心的生活经历是不容易的。那么就说呢，如果你在真正信心生活中遇见这么多试炼的时候，你仍旧能唱歌，弟兄姊妹们，这证明你是有信心的。所以呢，因此呢，赞美是信心的凭据。弟兄姊妹，很宝贵，你要记住这句话啊，这是好话，要记住。赞美是信心的凭据。你看 Miss Barber 姊妹啊，何淑恩姊妹就是这样。她在中国多艰苦啊，她绝对不要任何人的钱财上的帮助。一生就是在主面前持守信心的原则，所以当他最艰苦时，他写了许多美丽的诗歌赞美神，那些诗歌一直到今天都帮助我们。你们有弟兄姊妹唱过他的诗歌，说的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对不对？那种诗歌，那是在他最困难最艰苦最后半块钱都用掉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主给他的感动写下这首诗歌。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啊。所以诗篇呢， 完全是讲生活的经历。哎呀，感谢主，诗篇一共有150篇呢，真是太丰富了，对不对啊？这说明了多少圣徒们在主面前的这个经历啊。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啊，跟你讲一下，你会看见这个诗篇里面啊，这个多少位作者呢？那我们晓得呢，有大卫，是吧？有可拉的后裔，有亚萨，有摩西，有所罗门啊，还有以探、西曼啊，弟兄姊妹，里面有好多的作者啊，那不是一个作者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这个诗篇呢，像一个大的交响曲啊，里面每一个把他们通通把它组合在一起，一个伟大的一个篇章啊，哇！所以呢，我们晓得全本圣经呢，最中心的部位就是什么？就是诗篇，对不对？如果你有圣经，你把圣经呢从中间一打开，就是诗篇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义啊。他把它摆在圣灵的这个有这个意思，把它摆在最中间，因为什么？这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们生活中遇见艰苦了，要不然就发怨言呢，要不然就是怪这个怪那个，甚至就是毁谤人呢，或者唉声叹气的了，在那里这个自哀自怨的你很多啊，弟兄姊妹们不必啊。诗篇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呢？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学会赞美神。那我们知道诗篇150篇里面呢，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大卫写的。虽然诗篇中有很多没有标明什么人，那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你读一读就知道，那个可能是大卫写的。大卫写的最多啊，所以大卫是一个什么非常会赞美神的人啊。所以呢，大卫的一生呢，在主面前呢非常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我曾经讲过，大卫的一生呢有两本传记啊，一本传记是什么呢？列王啊、历代啊，对吧？或者撒母耳记啊，记载着大卫的生平，他出生什么家庭，他的父亲谁，家里是什么人，然后后来他怎么做王，他的臣仆是什么，那么他征战那个那个好多的事迹记载的，这是大卫的一生的历史。因为圣经中啊用了大的篇幅记载着大卫的历史，因为大卫呢最预表基督了，对不对？但是大卫还有一本传记啊，弟兄姊妹们忽略掉了，那个就是诗篇。诗篇呢特别讲到里面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啊不光是有外面的一个传记，应该有里面的经历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哪年搬到西雅图，那么和什么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我们在这里怎么侍奉，怎么聚会，然后我们在这里啊结了婚了，生了孩子，孩子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外面的历史，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只有外面的历史，没有里面的历史。很多甚至很多侍奉主的人，有时候我看他传记啊，一生传记就讲，哦，他在全世界跑了多少国家，那么传了多少次福音，那么甚至建了多少的教会，但你看不见什么，看不见他里面跟神的这个经历的故事啊，这是很可惜的。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不仅在外面的环境中经历主，他里面的生命非常的丰富。哇、哦，你看，你从诗篇就知道了他活在神面前他是怎么活的啊？那么他无论是在高峰的时候，无论在低谷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都哇有诗可以赞美，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大卫的诗篇呢，不光是在得胜时候做的，他失败他也能做，对不对？你看这个诗篇51篇呢，一生中最大的失败，结果呢写出一篇这么好的诗来。哎，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呢这个在得胜时候写不出诗，失败也写不出。哎呀，我们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上建立的这个不够紧密了。当然今天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写出诗，而是说在这样的经历中你仍旧能赞美 啊呀，那这就是今天诗篇的最大的用意啊，就鼓励我们过信心生活，在信心生活里面要学会赞美神啊。所以在诗篇里面呢，我们知道哈，这个神的名字啊，用的最多，他用了四种不同的讲法啊，弟兄姊妹记得这里四种不同讲法。第一个说法就是 Jehovah， 耶和华啊，耶和华这个呢，大概用了多少次呢？他用了690次之多啊，耶和华这个名，所以可见赞美的对象是神呐 啊。690次啊，然后呢，下面一个神的字呢，就 Elohim。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所用的就是 Elohim 啊 ，Elohim。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哈，它是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呢，哈，它说明的是一个复数，是单数的复数名词。用的是一个单数字，但是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plural noun 啊，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父子圣灵啊，啊，所以是圣经上神常常也是讲我们啊，但是呢，这个 Elohim 这个字啊，它有更有强烈的意思在里面啊，它讲到这个。当犹太人当初用这个字的时候呢，讲到它呢是一个多数的强大的字眼啊，还有一个多数尊贵的字眼，所以犹太人呢一提到神的时候呢，他们里面就是满心的敬畏，所以最早期啊这些文士啊，法利赛律法师不这些利未人，他们抄录圣经，即使抄录圣经的时候呢。每一次写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啊，都要去沐浴更衣啊。所以呢，如果是写诗篇的话呢，一写到耶和华，就要洗澡洗六九洗洗澡洗个690次，哈哈，你看吧，因为每次放到这个名就要洗去洗个澡换个衣服啊。那么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出现494次。哇，这两个加起来1000多次，所以你看见这个他们多敬畏神呢、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很惭愧啊，我们对神的敬畏呢，真的是太差了，你缺少对神的，就根本不怕神，随便乱来啊，很多事情就随便敢做，弟兄姊妹们，太对主不敬畏了啊。所以 Elohim 这个字，神用了494次。然后呢，还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 Adonai。Adonai 这个字呢，一般英文就把它翻成 Lord， 就是我们讲主，就是我们平常口中称他为主的主。这个用了62次啊，用了62次。弟兄姊妹，这个字也是一个非常重的字啊。当他称主为 Lord， 称 Adonai 的时候呢，表示什么呢？我只不过是奴隶、奴仆。啊，你知道在犹太人用这个字时，他们知道那个奴仆是什么呢？根本连你的人格都没有的，你在神面前呢，那个阿多奈这个主人的主是非常重的。所以你知道大卫很喜欢用这个字啊，阿多奈，大卫说我主我主我主。因为什么呢？大卫呢在以色列人中间啊，他做君王啊，所以呢，以色列百姓臣仆称大卫都说我主大卫，是吧？我主大卫，那大卫是多么的尊贵荣耀啊！那么他的权威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大卫懂得这个阿多奈这个字的这个分量啊，所以圣经呢里面用62次用了阿多奈，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口中称主为主，其实你们心里并不完全尊他为主啊。所以我常常讲嘛，笑话啊，我们常常主啊主啊，好像这是主的一个代名词啊。主啊，你为我做这个；主啊，你为我做那个。我就说，到底谁是主人呢？啊，你是主人呐。他一个称呼叫主啊， 主啊，你为我做这个，主啊，你为我做那个，主啊，你祝福这个，主你赐福那个，是不是呢？我们里面真的有尊他为主吗？所以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软弱的很大的原因呢。我们根本不尊重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阿多奈这个字，在
我以为那个车是我们家的。
那么这62次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徒信心的生活里面，一定要学习尊主为主啊，一定要尊主为主。你只有尊主为主，你才发出才赞美的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字是 Jehovah 这个字的一个简写，叫 Yah，J-A-H，Yah。这个字呢，出现了40次啊。你看我们最熟悉的话，哈利路什么什么，下面什么哈利路亚，那个亚就是神，所以哈利路就是赞美，亚是神，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我们常常很多弟兄姊妹喊哈利路亚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不过这个字啊喊起来很有力量，对不对啊？你想赞美神，这个好像人赶不上这个哈利路亚，对不对？你看，你看，听起来这两个这个强度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人基督徒喊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喊哈利路亚啊。所以这个亚是也是主的名，所以在诗篇里面，神的名被用过四种啊，弟兄姊妹，这四种呢，都有它非常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讲说呢，所有的赞美都是因为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欣赏，对神的骨架而产生出来的。你只有面对神你才可能的啊。今天呢，我们都是天天面对人，面对教会，面对弟兄姊妹，对不对？有的时候人做了一点好事啊，表现一点爱心啊，哎呦，我们都是感谢赞美主的这个。你们还没有看见神的那个宝贵和伟大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这个要进入信心生活的丰富的经历啊，要知道这个经历的最终的结果都是把赞美归给神的啊。所以信心的生活不是一个受苦，不是光受苦啊，不是光是兴奋，不是光是表现，就怎么信心呢？是引我们进入经历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个信心的生活，那么信心的生活呢，就是应该是个赞美的生活啊。那么不断的学习赞美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在你的经历中认识了神，能产生出那种的赞美，那是非常美丽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哈，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我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给你们听吧。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其实是蛮爱主的，所以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他那个时候得着胃癌，所以呢，在医院里面呢，胃炎和胃癌啊，那把胃呢都切掉，然后住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的软弱啊，但是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就一心想去聚会啊，哎呀，太久没聚会了，他心里好难过啊。结果有一天呢，就跟这个医生请了假之后呢，他就勉勉强强下床，他就告诉我们，下床的手还要扶着床了，非常软弱，连走几步路啊都冒冷汗啊。那么勉勉强强的到了会所里面，那么那天正好主日早上他们在波比聚会啊，他就进到那个波比聚会里面去了。结果那天呢，波比聚会啊非常沉闷的，都没有人祷告，哎呀，闷得不得了，大家坐在那里啊，这个整个聚会的气氛呢非常不好。他进到聚会里面，看见了饼和杯，他受不了了，他就忍不住了，他说：“主啊，我谢谢你。” 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他那个因为已经病了很久啊，那个声音几乎都发不出来，那个很微弱的声音啊，坐在后面发出那么几句，就这边很奇妙啊。他就在那里感谢赞美，忽然之间全场的弟兄姊妹都哭了，大家都哭了，因为他们认识他，因为太久没看见他，居然那天他跑来聚会，全场弟兄姊妹就哭了。这一哭啊，不得了，这个整个聚会像炸锅一样的，那弟兄姊妹就开始祷告了，这个祷告那个祷告，哇，那个整个气氛就完全大改变。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赞美的这个力量吗？今天呢，我们多可惜啊，我们有很多可以赞美主的机会我们都失去了。所以为什么主让我们聚会啊？你到聚会，我想今天最好的赞美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波比聚会，对不对啊？很多弟兄姊妹一辈子在波比聚会都没开过一次口，你看多可惜啊，对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心里面感叹，我们每次波比聚会老听见那几个人，对不对啊？老是那几个人，别的人的声音听不见了。弟兄姊妹，你应该预备的心，抓住这个机会啊，波比聚会就是一个好的赞美的时候，对不对？要感谢赞美主啊。哦，弟兄姊妹们，我们用我们的赞美为夸胜，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气氛很闷吗？我一个赞美就把它掀开了啊！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的恩典啊！我们要懂得运用赞美，赞美是我们手中的兵器啊！你不能向仇敌示弱，对不对啊？你一赞美，仇敌就跑了。我们聚会里面多少弟兄姊妹陷在困难的里面呢？但是需要赞美的时候，我们不赞美，弟兄姊妹，你也许说，哎呀，我不会祷告，我不能像人家那一开口都是诗篇，对不对？你不需要开口都是诗篇，你简单一句话，你只能会说吧，主啊，我看见你的本杯，我谢谢你，这就好了，一句话就可以了，你不必长篇大论呢，对不对？你就这是灵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懂得赞美的重要，尤其今天在这个苦难的时代中啊，很多弟兄姊妹心情很闷呐、啊，很苦闷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赞美，只有赞美使我们的灵得释放、得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弃机会啊！每一个时候圣灵有点感动，你就赶快开口赞美啊！诗篇呢，弟兄姊妹们，就是鼓励我们要学会赞美啊！那诗篇150篇呢？这里面呢有很多圣经呢，他们不只光是赞美的言语，甚至有很多的预言呢、啊。哈，诗篇里面好多预言呢、啊。你知道这个预言就大有灵感了。赞美的时候，他没想到把基督未来的事情通通讲出来。你读诗篇22篇，那个整篇都是预言，预言主耶稣上十字架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诗篇里面很多的预言，这个预言就说明什么？灵感，充满的灵感。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充满灵感。你看呢，如果我们没有灵感的生活，我们生活是不是变得枯燥，很闷的了，对不对？你如果在家里生活，整天都是光是这个柴米油盐算出这些东西，整天看的都是这些人，我们活的圈子又小，整天面对这个人弄来弄去，很闷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愿主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起来赞美，太宝贵了。诗篇里面啊，还有很多他的诗篇里面的话，他都是有背景、有根据的啊。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是听江弟兄回台湾呢，他讲诗篇。哎呦，我说怎么他讲诗篇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呢？对吧？啊，那个好多的背景，他讲起来很有趣的，听起来非常有趣的。所以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呢，他读了那个有一本书叫《大卫宝库》。我建议弟兄姊妹们啊，不过这本书很难读了，很厚啊，尤其英文的很难，我好像翻成中文的，对不对？好像有中文的翻译啊，弟兄姊妹懂中文，你可以找中文叫《大卫宝库》，这是不真的，所编的。当时他用了几个最有名的人帮他收集材料，是不真的啊。那么还有一本书我也介绍给你们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 Campbell Morgan 的，你看这里啊，看到我的这个。看到我的这个视频上面，叫 Notes on the Psalms， 哎，这本书不错啊。这150篇呢 ，Campbell Morgan 就是一个大读圣经的人呢，他就把每一篇中间最精要的东西抓出来，然后做一点解释。这本书啊，我对我来讲蛮有点帮助，所以我介绍给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把诗篇读好啊，那么这两本书给我们帮助很大啊。记住，一本是诗部真的大卫宝库，另外一个这，我讲一点故事给你们听啊。这个大卫宝库里面的这个，那比方说哈，诗篇23篇对吧？你使我的福杯满溢。什么叫做福杯满溢？因为诗篇23篇呢，是专门讲这个牧羊的诗。我想呢，在牧羊的诗里面，大卫已经把牧人和羊的这个关系写绝了啊，这是绝诗，再也没有人能够再写的这么好的了，对不对？哎呀，这真是宝贝啊！这篇诗他把大人牧羊跟牧人之间的关系写出来，那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他使我的福杯满溢”。什么叫做福杯满溢啊？原来呢，牧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你知道这个羊啊，有时候也会生病，会发烧的。这个牧人看了，哎，一个羊啊，他这个在那里哈、啊，焦躁不安的，把那个头啊一直在那个荆棘里面戳啊戳，因为他发烧，他难过，在那个头在荆棘里面戳，结果戳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头上都流血了，很多血了。然后这个牧人怎么办呢？怎么看他这个样怎么办呢？就是提了一桶水来啊，提了一桶水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羊找过来，把那个头啊往那个水桶里面这一浸，福杯满溢。哦，原来是有这么个背景的啊！以前我不懂啊，我这福杯满溢就是把我的杯里面倒满了，对不对？哎，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有什么有这个背景的啊，你要懂得这个背景，你读起来就更有味道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把诗篇读得有味道呢，这些他们找的这些背景故事对我们来讲也是有意义的啊，你可以好好的读一下。嗯，那么还有再举个例子跟你讲一下，很有意思啊。这个诗篇42篇呢，这可拉会议的是说，我如鹿渴慕溪水啊，你怎么想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说，哦，这个鹿很干渴想喝水了，对不对？这个太平常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作诗人告诉我们，原来有个背景的，为什么那么的渴慕水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有的人喜欢打猎，特别喜欢猎鹿啊。打猎的时候他不光带着枪啊，他有时候带什么，带着猎狗啊，对不对？哇，那个狗一发现那个鹿之后呢，就追啊！哎呀，这个鹿啊，看见了狗追来，就拼命的跑，对不对？拼命的跑啊！那我们知道，那狗的鼻子很厉害啊，它那个嗅觉很厉害，你越跑身上就越冒汗，味道就越重。哇，这个鹿啊，这个逃命啊，对不对？这个时候，鹿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呢？能看见前面有条河，如果有一条小溪在前面，他知道他就得救了。啊，所以这个鹿啊，跑跑跑，又看着前面一条小溪，哎呀，高兴，鹿就穿着小溪里面去，是吧？然后呢，从这个溪水那一头上去，这狗也会游泳啊，狗这么也过去，但这个鹿啊，经过了这个溪水之后，把身上的味道洗掉了，所以这狗再上去的时候呢，闻不到味道了，所以就找不到那条鹿。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的背景，你看好不好？真的很有意义，对不对啊？真是好有意义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弟兄在台湾讲过这篇诗篇之后呢，有一次呢，我们聚会里面有个弟兄蒙恩得救，他就讲他得救的故事。哎呦，他说诗篇的话太好了。他是个老军人啊，这个老军人呢最喜欢抽烟。哎呀，他说我那以前的烟瘾大得不得了啊。你知道抽烟的人呢，不仅这个衣服上是烟味，连头发上都是烟味，对不对？啊，我住的房间里面都是烟的味道啊！他说那个魔鬼的鼻子又厉害，闻着这个味道就追着我呢，无处可逃啊！哎呀，说我这个想戒烟，怎么也戒不掉啊！ 信了主之后也戒不掉，对不对？他也戒不掉，他有天去听福音得救了，信主了，但是味道还在啊，对不对？他说感谢主啊，你知道吗？我们有个受尽啊，啊，我们有个受尽啊。他说我就像那条路一样的，哇，看着溪水了。所以那天呢，他说我从这个浸池里面怎么一浸过之后呢，他说一上来马上烟瘾就脱，当场就脱掉了，再也从那天起再也没抽过一根烟。他说了，魔鬼那个狗鼻子闻不到我了。他那么做了这么一个见证，哎呀，我们大家听了觉得非常有趣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的诗篇都是经历啊，经历的言语。所以呢，我给你们介绍这两本书啊，那么一个是讲背景的，你如果想要知道诗篇更多的背景，你就读那个施布真的大卫宝库啊。那么你想要多了解一点诗篇里面它的经义的话呢，那么就用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这个 Notes of the Psalm 啊，这个呢，定规这个呢，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属灵上面的帮助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诗篇真的是宝库啊，太宝贵了啊！呀，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真是里面常常得帮助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在这里。那么诗篇呢，大体上来讲，差不多读经的人来讲呢，都把它分成五个大的段落啊。我想这个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一般的读经的人来讲都这么分的啊。那么请弟兄姊妹把圣经预备好啊，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诗篇第一篇到四十一篇，这是一个段落啊。这个段落呢，它的主要的里面的用意呢，是讲到他成为我们的所事，啊，他成为我们的所事，啊，那么呢，也可以领会是他就是我们的帮助，啊，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啊，你看一下这个诗篇的四十一篇，弟兄姊妹们，看一下诗篇四十一篇啊，这个最后一节啊，十三节。啊，你看我读一下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他这个用阿们阿们两个做结束啊，所以他这是一个段落啊，一个段落，然后第二个段落呢，从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这里讲的是他奇妙的工作啊，当然这是一个标题的奇妙的工作啊。这里讲到他是奇妙的神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72篇啊，弟兄姊妹看一下诗篇的72篇，等一下啊，诗篇的72篇，72篇最后一节，你看他这里说什么呢？哎，对不起，不是七十二篇的，十九节啊，十八十九节啊，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赞颂，就赞美，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啊，这里有两个阿们啊，所以呢。42篇到72篇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呢，是从73篇到89篇啊，73篇到89篇，那这里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啊，他永不止息啊，他是全能的神啊。那么我们看一下89篇。89篇这个很长啊，这个89篇最后一节了。52节这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就是两个阿们啊，用两个阿们断开了啊，所以这是第三段啊。 那么第四段呢是从90篇到106篇。90篇到106篇。这90篇到106篇呢这说明他准备一切，是他来为我们做准备啊。他是工作的神啊，神是工作的神，他来准备一切。那我们看一下106篇的最后一节啊。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有一个阿们啊，但是它是一个结尾啊，所以这是第四段啊。第五段呢，它是从这个107篇到150篇。刚才150篇呢，我们的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你看那个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他都是要赞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们，诗篇一共分成五大段啊，每一段都有一个主题，这大部分读经的人都是这样分的啊。那么这是因为它是很明显的五个大的段落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主把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啊赐给我们啊，所以我再说啊，这个诗篇呢是鼓励我们呢过信心生活，在信心的生活中啊，不管遭遇什么，不管好的坏的，你要学会赞美神。那么诗篇呢，我们讲过它是赞美之歌，它是可以唱的。所以呢，因此跟我们的口有关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啊，最后呢跟我读两节这个新约圣经。弟兄姊妹先看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啊。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就赞美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主弟兄姊妹，主造我们一个嘴呀、啊，你要记得你的嘴唇是用来赞美神的啊，不是光是吃饭的啊，更不能说坏话。主造我们的口，除了吃就是赞美神，你看看这个多重要。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啊，是指着我们个人在生活中要常常赞美他，以颂赞为祭啊，这个祭是流血的了，对不对？所以就告诉我们了，有的时候你在极大的困难中间啊，那么呢你还是要赞美，就是很不容易了，在这个很不容易的情况中间你就要赞美。所以呢就告诉我们，如果从经历的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赞美，那个才是宝贵的。所以现在主如果给你一个不好困难的经历来说，记得赞美的机会来了。弟兄姊妹，你常常晚上有时候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你做什么？有的人就苦恼，对不对？哎呀，想办法叫他睡呀，怎么弄也睡不着，对不对？怎么办呢？就在那里翻来覆去做梦。不用，弟兄姊妹，你下一次，我跟你讲，我也在有时候偶尔失眠，不多就是了。哎，我有几次一失眠呢、啊，我说感谢主，今天晚上主叫我睡不着，现在是什么？赞美的时候开始了啊，在床上开始赞美声。哎，真的，你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对不对啊？你在那翻来覆去在苦恼，失眠苦恼，对不对？不用苦恼，感谢主，睡不着起来赞美神啊！你看看你的生活就不一样啊。这个以赞美为祭嘛，对不对？这个祭正是有牺牲的，遇见被杀的情况， 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这就是承认主名的人，你如果承认主名，嘴唇所结的果子。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嘴到底有没有结果子呢？结了多少果子呢？当然，你说好话帮助别人，讲属灵话造就别人，也是一个嘴唇的结果，更好是赞美啊。所以你再想想，你这个嘴边赞美果子结了多少呢？有人一看呢，那好像一个都没有啊，有的人呢两三个，对不对啊？不，弟兄姊妹要抓住机会赞美神啊，在家里面要赞美神。大卫呢，你知道吗？在诗篇119篇164节那里讲说呢，他说我一天七次赞美神。大卫真是懂得赞美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是一天七次赞美神的呢？我们是七天连一次都没有，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啊，那是很亏欠主了啊，不要失去这个赞美的机会，一天七次啊。我们知道从前有个弟兄啊，就很有意思啊，他这个他说大卫一天七次赞美，他说我也来赞美啊，他就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数了七次，他说我一天赞美了七次了，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大卫是在生活中随时都把赞美归给神，赞美主，赞美主，这是好的现象，你知道吗？我曾经有时跟一个年长的弟兄啊在一起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两个床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哎呦，半夜我就听见那个老弟兄在那里赞美主，哎呦，我说他做梦也在赞美主，该多好啊，弟兄姊妹们，大卫一天七次赞美主啊，所以赞美成了大卫的生活里面的一个主调，你看啊。所以他能写出这么多美丽的诗歌。好，最后我们再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我最后来给你们这个，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弟兄姊妹们。口唱心和啊，这里是指的聚会中的赞美啊。今天呢，我们实在很承认很惭愧啊，有好多我们有的聚会里面可以赞美，都听不见几个赞美的声音啊。这个对主实在是亏欠，对不对啊？像我们的波饼聚会，我常常想，这是只有这么一个几十分钟的时间呢、啊，这应该是满了赞美啊，对不对啊？我们的会所应该满了赞美的声音啊。弟兄姊妹，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开过口，下次要开口啊，把赞美归给主，简单几句话，主啊，我赞美你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被人家拉起来在波比聚会里面赞美的时候呢，哎呀，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年纪轻，十几岁蒙恩得救，哪里敢在聚会里面开口呢？不敢开口。有个弟兄很爱我，带我去受浸那个弟兄啊，那天特别坐到我旁边啊。那么聚会聚了一半呢，他就把我整个人拉起来了，我一下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呢，哇，我整个脑筋空白啊，啊，我就说，我这个，因为要祷告嘛，主耶稣啊，哇，你知道那天呢？弟兄姊妹听见一个年轻人小孩子居然站起来讲主耶稣，他们就全场大家一起喊阿们，哎呦，弟兄姊妹吓死我了。我们聚会里面很少人喊阿们，你看这个也是不对啊，你至少别人赞美你阿们，你就主啊我跟他一样，就这个意思，阿们就是我跟你一样，就下次大家大声阿们，聚会里面阿们，你没有开口，你跟着别人一起，那也是一个赞美。所以呢，我一站起来，我主耶稣啊，他们就阿们，哇，我站在那里冒汗，我就整个冒汗。弄了半天呢，大家鸦雀无声，等我第二句，我没有第二句。我说奉主耶稣的名，我就坐下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的经历，不过感谢主啊， 虽然我很恨那个弟兄啊，他就叫我出丑了，对不对？但是呢，确实把我的性格突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们，以后我就不断的在聚会里面赞美。后来呢，我非常喜欢波比聚会啊，有很多时候在家里面我还没去啊，我里面像爆炸一样，啊，那个赞美的话已经在里面了，我就等不及的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蒙恩的一件事情啊。你如果轻忽这个，你不知道失去多少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读诗篇不仅是欣赏它里面的美丽，欣赏它里面含义，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记得诗篇是鼓励我们赞美神啊。哎呀，这个时间实在是不够用的了啊，这个好了，那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吧，在主面前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么宝贵的卷书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过去的圣徒在他们信心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多少的赞美。主啊，你在这里激励鼓励我们，不仅是读诗篇能够从他们的话里面得帮助，也鼓励我们在生活中学习用信心活在你的面前，学习多多的把赞美归给你。但愿从今天开始起，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会赞美，无论个人在家中，无论是在聚会的里面，我们多多的把赞美献给你。求主突破我们个人性格上的难处。主啊，你是配得赞美，你应当得赞美的。我们不赞美你，实在是我们的亏欠。所以晚间愿你的灵在这里做工激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